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现在咱开始说事儿。这说事儿啊，不是造事儿，不是作事儿，不是惹事儿，更不是没事儿找事儿。我只是把发生在咱们生活中以及身边的一些个事儿拿出来说说，拿出来抖了抖了，拿出来跟大家聊聊。聊嘛，有事儿咱就聊，没事儿咱就不聊。不聊就是没聊，没聊就是无聊。您要不听我在这儿聊，那您就自己聊，您自己要是不聊的话那就无聊了。您看一晃3星期了，我是有话没地方说，有理没地方讲。刮完大风以后，这停电真让哥们儿作了瘪子了。我数了一下，这电整整给我停了2星期零1天。我以前老弄不懂这词儿，什么叫来电呢，不来电。这下我知道了，不来电就是不来电。活在这个发达的现代社会当中，没电或者是有电但是不来电，让人憋火，什么事也干不了，什么事也做不成。您看啊，上星期五在节目中我还这跟大家聊什么中秋节呢，哥们心里头还琢磨着怎么能花好月圆的浪漫一场，把酒当歌的开怀诗意一番，说不定多喝两碗西瓜汁，多灌两口绿豆汤，咱也能醉意盎然一番。赛不过李白，咱们起码也比得上半个李黑。结果您看，上星期五咱这念头刚一有，还甭说李黑了，全都黑了，黑漆麻糊，黑灯瞎火。星期五晚上12点15分，嘎噔噔磕叉叉，那雨还没来呢，风还没到呢，电先停了。您说这闹的是什么事儿啊，太有损于先进发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形象，这首先从政治上就通不过。为了要彻底脱离美国社会的黑暗，陪着我在休斯顿住了15年的老爹老娘，就是为了这2个多星期的停电，竟毅然决然地决定要回国，说是要投奔光明。绿卡不要了，老人福利不要了，退休金不要了，医疗保险也不要了，逼着他儿子也就是我买了2张单程机票，昂贵的单程机票啊，价钱跟双程差不多。28号就是上星期日早上6点多钟的飞机，老两口一人提俩箱子走了，真的走了，回北京了，再也不来了。您别说，这老两口的决策让我心里头还多多少少有点佩服和羡慕，也真有想跟他们一起回国的打算，可是一想不行，美国人民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美国人民。说是不来电不来电，但是当我送他们上飞机的时候，电已经在我们家来了有大半天了。这一来电让我老爹老娘走啊，心里头还有点踏实，心多多少少放下来了，没觉得把自己所爱的儿子和他的一家丢在了黑暗当中，自己投向光明，跟嫦娥奔月似的，自己走了，把咱留在这儿了。说来说去，不管是回国还是奔月，只要是分离，心里头都不好受。老爹老娘的离开，大概是我在这场飓风当中最大的损失了。你说我心里应该埋怨谁？埋怨风，风是神刮的，埋怨神，那我不是找死吗？要埋怨就埋怨美国吧，谁让他黑暗呢？他要不黑暗，他要不停电，我老爹老娘能走吗？刚才我说风是神刮的，您信不信这句话？刮风下雨不是偶然，停电停水也不是偶然，老爹老娘回国不是偶然，大树倒在房子上也不是偶然。 在旧约圣经诗篇135篇里边，第六节和第七节上面是这样写的：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库府中带出风来。您听听这话，你敢笑吗？你敢笑得出声吗？你现在该知道这大风是从哪儿来的了吧？偶然？告诉您吧，世界上没有偶然，包括你在内，你都不是一个偶然。风是从耶和华的库府里边出来的，那有一存风的仓库，他说什么时候吹就什么时候吹，他说吹哪儿就吹哪儿，他说吹谁就吹谁。上两个星期是吹了咱德州，后来不是又吹了台湾吗？其实台湾受到这次台风的损失也不小，但是你听得见他们叫吗？听不见，都是咱们周围的美国人在叫。你说这不是一下就应验了伟大领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吗？美帝国主义它就是一个纸老虎，一捅就破。我以前还真不懂这纸老虎到底指的是什么，因为在咱们中国不是泥老虎就是布老虎，纸老虎还真难找。您要是真能找着一胡子不错挺吓人的纸老虎的话，嘿，弄不好那是一个非常有收藏价值的民间艺术品呢。您那儿珍藏您保护还来不及呢，你捅它干什么呀？你要是真捅破了，它降价到时候就不值钱了。看来咱这伟大领袖够能霍霍东西的哈。咱转回来说，这美帝国主义是一个纸老虎啊，说的也不完全对。其实美帝国主义是一个电动老虎，一没电就什么也不行了。您看我们家什么都是电的，电气化嘛。哥们儿好吃，所以家里装了俩炉子，一共有八个火眼，全都是电的。哥们儿还贪吃，要经常储藏食物，所以有两个大电冰箱，大小的烤箱加微波炉，什么都是双份的，但什么都是电动的。米饭锅是电动的，打火机是电动的，咖啡壶是电动的，搅拌器是电动的，就连开罐器也是电动的。您看这一停电，我连罐头都打不开，急人，眼瞧着想吃的东西他拿不出来，我这肚子里的馋虫真是闹得要我的命哦。饿还好说，那热怎么办呢？这是美国南方有名的热城休斯顿呐，而且是全美国长得最肥的公民们聚集之地。我不知道您长得什么样，反正我在这儿住了20多年，还真受这影响。那肥的打个喷嚏，胖的出口气儿。您要是不小心顺着您的呼吸道吸进自己的身体，哎，它这东西传染，第二天早上您一照镜子，兴许就大一圈，您的胃口就开了。一个炉子，一个烤箱，一个微波炉，一个冰箱，兴许就不够了。您看我这不是就是吗？什么都是双份的，为什么？身体大呀。身体大它热量就大，呼哧带喘的老出汗。那几天停电又闷又热，我一天不知道得换多少件衣服。后来衣服也不敢换了，脏衣服堆积成山，洗衣机烘干机没电的时候它不转。一开始我发现说没冷气了，说没冷气那就开电扇吧。那冷气没发明的时候以前人都怎么活着来着？后来发现电扇也不转，那我又问了，那没电以前人怎么活着来着？有人说了，以前的天儿凉快，不像现在全球暖化，夏天不管多热它总是有点小风。一听小风，哎，对，小风好，我需要小风。那现在不刮小风怎么办呢？我干脆出去跑去吧。这不是一下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啊，像个小鹿似的，总是愿意东奔西跑的，跑得还挺快，头发吹得呼啦呼啦的，两耳还生风。结果开门出去刚要跑，一看不行，整个大街小巷都被横七竖八的大树干给挡住了。您看屋里头是一点风没有，我又不能靠到街上去疯跑来解热，那怎么办呢？有办法，扇子，扇扇子。这么多年虽然我不扇扇子，但是东攒西凑的还改了不少把。咱收集的不是蒲扇，是折扇，从黑的到白的，有纸的，有木的，有纱的，有绢的，有山水的，有花鸟的，有京剧脸谱的，有名人书画的。您想想，您琢磨琢磨，这得多风雅呀。咱二山子爷们儿手里拿一个什么王羲之的兰亭序，一转身觉得不过瘾的话，再抄起一把什么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左右开弓的这么一扇，凉快凉快，不凉也快呀。 没电没风，咱有扇子，这一下在咱家可就都派上用场了。凡是在我们家住的人，一人发一把，热热不怕，咱扇，哎，扇出来的全都是热风，呼嗒呼嗒呼嗒的，胳膊都酸了，胳膊都流汗了，头顶上这汗珠还一个没剪。不过这扇扇子啊，它也有学问。有话说，文胸五度眉山间，文人哎，文质彬彬的拿着扇子他扇胸，行武的人呢摆活着大扇子他扇肚子，这扇肩膀的是什么人呢？嗨，就媒婆，叫眉山间。您要问哥们那几天怎么扇扇子，我是上从脑瓜底下到脚后跟，前胸后背的除了眼珠子我扇不着，一扇他就闭上，我是哪儿哪儿都得扇呢，转着圈的给自己扇呢。你以为我是文武双全的全才啊？不是，我那是赶蚊子呢。这全城到处是积水，到处是烂树枝子，蚊子、蝇子、虫子，那可是闹了灾了。您别说，我还真记不清楚是多少年前是什么时候上一次我看见那苍蝇吓得蛆了。这次我可又算是开了眼了，半寸多长的大白蛆咕拥咕拥的成帮结伙的往垃圾桶外边爬，恶心的我险些没一口吐出来，幸亏我没吐，要吐出来的话，那些大蛆还不得更高兴啊。我是用尽了一切可以在家里找到的化学武器，居然都没效。平常天上飞的屋顶上落的那么多鸟，那天也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是都让风给刮走了呢，还是他们知道我在那蛆上喷了毒药了，都不来吃这些蛆，你看多浪费啊。我突然就想起来了，嗨，家里要是养几只小鸡儿该多好啊，大肉蛆是从坏的菜里头爬出来，又不是从粪里头爬出来的，对鸡来讲这就是最美的美食。结果眼睁睁的看着那些蛆全都爬走了，变成苍蝇不知道到哪儿又下蛆去了，觉得这资源真是够浪费的。说起来浪费资源，您看看这次休斯顿多少的大树啊，参天的大树，百年的大树，一两个人搂不过来的大树，全都东倒西歪的躺在地上了。有那坚强的或者说是赖皮的不想倒在地上，哎，找一房子支着，半立不立的靠在人家房顶上。咱远的不说，就说我们家那条街上就有多少棵那种大树啊，让我眼馋的大树啊，都被那些个有电锯的好心人一段一段的拦腰锯碎。这不就是前天的事儿吗？稀里哗啦的，嘿，全当垃圾给拉走了。眼看着那些可以当栋梁的好木材啊，当劈柴都没当成，下场可真是太悲惨了。在国内，谁要是砍了那么大的一棵树，那兴许就得坐牢或者被判死刑。我说这是非法的，让人给抓着了的，要是合法的或者没抓着砍了这么一棵树，那就发了横财了。古人要是能弄着那么大一棵树干的话，一劈为二，锯成两半，抠不抠不，那就是一独木舟，炫不炫不，绑起来它就能架座桥。或者遇见个有远见的人，对身后的事儿非常感兴趣的人，就得攒着那大树当自己的寿材，六寸的班，八寸的顶，十寸的盖，等谁谁谁走完再试人生的路，俩腿一踹，俩眼一闭，辫子一翘，把最后肚子里那口冤气一吐，躺在里头那什么滋味，冬暖夏凉。现在有多少人能有这福气睡上这么好的木头棺材啊？做梦也没有啊。可惜现在中国不兴这个了，棺材铺全都关了，否则咱进口一批美国制造的中国式原木寿材，您想想到了中国那么多大款，得有多少孝子贤孙的为那些快入土的人抢购啊。您看看满街的那大木头全都是硬木，多了我不敢想，就给我一棵大树，我就能锯出来上百个桌子面，每个桌面安上四条腿，它就是艺术茶几儿。再退一步，我就是把它变成菜墩子，我也能小发一笔啊。可是美国人他不剁菜，不吃馅儿，不包饺子，就是需要剁肉剁菜的，用的也是电动绞肉机，用的也是电动切菜器，不识货哟，美国人真是不识货，七尺夸嚓King Kong五四的把好东西全都给毁了。不过在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赖他们，因为这树，哎，它竖着的时候它就是一棵树，它倒下来就是一障碍物。 咱前几天不能开车出家门，就是因为有树躺在不该躺的地方。你说你再宝贵，是个材是个料，可您躺在路中间，它就是灾就是害，谁见了谁都想拿脚踹。可是太沉，谁也踹不动，踹不动怎么办？锯吧，锯了短了小了干了被拿走了。您说这些大树有多惨，落了这么个结局。可惜哟，真可惜，风不来的时候都威武庄严的耸立在天地之间，已经活了几百年不算什么，再活上他几百年也不算什么，永垂不朽。永垂不朽就是我的代名词啊，平时那小风小雨的一吹，哗哗哗哗哗，他还笑呢。可这次12级的飓风以每小时110英里的速度往上一吹，你树大，你广树大管什么用啊？那些根扎的不深根扎的不牢的全都玩完了，以前有多骄傲有多光彩，现在就有多凄凉有多悲惨。这次我望着满城横七竖躺的枯树和烂叶子，我就想啊，人其实哪一天也会这样，末世会有一场在闪电之后的暴风骤雨，神要借着他的儿子审判这世界。谁能够在神的儿子面前站立得住，谁在他面前站立不住，那就不在乎您长得有多茂盛，你的根在地上扎得有多深了。那时候您就要看看您的灵在天上有没有扎根，在他生命水的河旁有没有扎根，有没有结结实实的成长，而且呢还按时的结果子。否则的话全都得给拔出来，全都得给撂倒了。您要是觉得您自己没把握，您要是觉得您自己扎错了根儿的话，没关系，因为现在改它还来得及。这就是圣经上要向人启示的奥秘，这也就叫做救恩。您呐，有一个得救的捷径，那就叫做嫁接。你把自己嫁接在那棵好树上，那好树它就有好根呐，好树就有好的生命，好树就结好果子。那这是什么树呢？这就是生命树。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那一棵生命树，他在十字架上的被钉被戳与受死，就是爱人的神把这生命树狠狠地砍了一刀啊。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让信他的人自己甘心情愿地嫁接在他的身上，与神的儿子完全的联合成为一体。他是被神一直存留到永远的生命树，那你就是生命树里边的一个枝子呀。您看，如今神能够让以后必朽坏的坏树与好树完全的联合，得到好树的生命与供养，世间有这么好的事儿，您何乐而不为呢？赶快抽个时间信耶稣吧，什么事儿都可以等，但这事儿不能等。大风损失大，让咱受点苦，但是咱不能白受这苦啊，总得从这里头学点什么，知道点什么吧。如果风是神兴起的，雨是神送来的，那么神在这场风雨当中要给咱们的信息又是什么呢？您在下一次要来的飓风当中有没有十足的把握呢？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就像是风和雨，刮不刮下不下在天，背不背躲不躲就在您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一会儿我再接着跟您聊。
我不叫明天的夜。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现在接着说事儿，因为哥们儿这俩星期过得太逍遥了，太特殊了，太难以忘却了，所以今儿咱就不能让这件事儿这么容易的就过去，您非得让我在这好好叨了他两句不行。飓风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是憋足了一肚子的话要跟大家讲的，可是到了19号您猜怎么着？不来电。这不是我心里头不来电，是家里头没电，办公室没电，手机也没电。可是我没电，蒙哥也没电呐。可人家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的节目是照做不误，在他们的身上还真有那些个做广播者的英雄气概。人在阵地在，只要电台在，就会把革命的电波发放出去。在这种极难的环境当中，人的品格和品质就完全的彰显出来了。他们是有条件要上节目，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节目。您看，我们一起同工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直都是风平浪静的，所以谁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料。蒙哥爱我呀，他总是把我往高了看，他拼命用激情的话语鼓励我，想把我心中的那点革命精神，那点英雄气概全都挑旺起来。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我二山子的材料和英雄们不一样，你用多少耐心劝我，下多大功夫鼓励他没用啊。我只不过就是风吹在地上的一个小木棍，不是一根铁杵。你再怎么磨我，再怎么练我，再怎么耐心，多少年多少年，你永远不能把我磨成一根绣花的钢针。咱这样的人，充其量磨来磨去一辈子，也就能够变成一根牙签。我跟他们这些英雄们一比，有着质的不同。人家是没有困难要上，有困难克服困难也要上节目的人，我呢，正好相反，我是有困难不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不上。我心里头想当英雄吗？说实在的，想。想做出来点英勇事迹吗？也想。为什么想当英雄呢？因为大家都尊敬英雄，大家都看得起英雄，大家都敬仰英雄，众人们的称赞敬仰与赞扬，那实在是太吸引我了。可是你能克服困难吗？不能。肯克服困难吗？不肯。那你想要克服困难吗？也不想，而且还想制造困难。你这样，你拉倒吧，你还当什么英雄啊你？赶快交枪不杀吧你，保命吧你。所以一想到这儿，我就灰头灰脑的向蒙哥说，我这星期五做不出来节目了，你饶了我吧，您也代求广大听众饶了我吧。蒙哥那还劝我呢，让我到小贝兄弟家去录音去。后来我一想，我跟小贝兄弟可没那么大冤仇，我不能去害兄弟啊。那我这么一个长得跟土匪似的，不三不四，满脸胡子茬子，一身汗味的人，拿把扇子到他们家胡说八道，把人家孩子吓着怎么办呢？既然蒙哥都把星期一的节目时间贡献给有台了，那我也把我星期五的时间贡献给蒙哥和小贝，让两位大哥为我四肋插刀。2008年9月19日星期五午茶为二山子代打。结果呢，因为我没电呢，我听都没听着，到底说了我什么好话坏话的，我是一点不知道。我不听不要紧，但在咱大休顺还真有人听世外桃源的节目，蒙哥和小贝的话还真够分量。这事儿我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不是星期五我没事人似的又在家混了一天吗？星期五晚上我们通常会在教会有查经聚会，可那天教会也没电，所以聚会呢就分区分片的在有电的弟兄们家里头聚会。而我呢，那天晚上开了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到西南区的一个会所去听一位从中国四川灾区来的弟兄讲述，从今年五月四川大地震以后的第五天一直到现在，他们是怎么在四川抗震救灾的。您看神的工作有多奇妙，我们这些休顺的人，刮了一场大风，下了几滴的雨，倒了几个树枝，倒了几个篱笆，房顶被吹掉了几片瓦，呵，有些人觉得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经历了多大灾难似的。你转眼看看人家 Galveston 的人，人家怎么活呀？全都泡汤了。 家都没了，有家的都不让回去。人家说什么了？可是 Galveston 的人再跟四川的那些人一比，那他们可太有福了。飓风还没到呢，一个雨点还没下呢，全城的人全都听了预报，带着大包小包金银细软的开着车全都撤了。这次飓风当中，据我所知，当然我是两个星期没看新闻，消息极其不灵，应该是没有什么或者极少的人员伤亡吧。可就是在这个时候，神偏偏把他的仆人从四川的灾区带到休斯顿来，给我们放幻灯，给我们讲在四川所发生的、所经历的，他们这些基督徒在这几个月当中夜以继日所做的。我在这个时候暗中的佩服神，神真是智慧，他不早不晚，非得在这个时候，19号星期五晚上，21号星期日早上，让两个不同的人偏偏就要讲四川灾区的事儿。什么是医治人心的良药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哟。你没电，那儿还有没家的呢，你没家，那儿还有没命的呢。这么一来，我还真觉得主恩待了我，让咱们的家只是停电而已呀。我的情绪呢，一下也就兴致勃勃起来了。这不是那天晚上我高高兴兴的跑到人那儿去聚会去了吗？好几个认识我的人一下就都围过来了，争先恐后的要做好吃的往我们家里送。我这心里头还挺纳闷的呢，心想他们怎么知道我那么爱吃啊。原来蒙哥和小贝星期五在节目上把哥们那几天的幸福生活给报道了一下，说我在家里头这几天正当火头师呢，简称呢就是火夫。可不是嘛，咱哥们在炉前灶旁上能耍的这两下子，连个厨子都当不上，我那几天名副其实的就是一火夫。火夫的责任就是担水啊、捡柴啊、烧饭，食物熟不熟由我管，好吃不好吃那另谈。我二山子平日是不进厨房、不摸炉灶的，可在那两个星期当中，我怎么又变成了一个火夫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今年从国内来了特别多要在秋季上大学的留学生，与往年一样，我们教会都会在九月初的时候开一个联欢会，叫迎新会，每家人都拿出自己看家的本事，做几道上口的好菜，一起端着教会来，让这些刚刚到了美国还没适应、正在想家、每天为吃什么喝什么而焦虑的学生们饱餐一顿。吃饱了以后呢，唱歌，唱完歌以后呢，我们把自己介绍给他们，希望他们不把我们当外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需要什么帮助，您别跟我们客气，直接招呼就行。为什么教会每年都要干这种赔本的买卖呢？原因很简单，就像小贝兄弟常常学二山子讲话似的，亲爱的同学们，耶稣爱你们，我们也爱你们。您别说，这招倒挺灵，不管多热的天，你这么一说，大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今年来的学生们特别多，愿意把自己的电话联络方式留给我们的就有七八十位，而且奇怪的是，我们觉得今年来的学生比以前的还都年轻，后来我们仔细一想，不是，人家岁数没变，都是二十郎当岁，是我们变老了，所以显得那代沟啊越来越大。不瞒您说，今年这迎新会是我所在这个教会参加的第23届或者第24届迎新会了。那第一届是什么时候，是迎谁啊？当然是迎我了。后来呢就转课为主了，迎别人。前几年迎的都是我们同龄人，见了我那就直呼小名啊，二山子。再往后呢，迎来的都是小弟弟小妹妹，不愿意叫我小名的改口叫二哥。再往后迎来的学生叫二哥的就少了，还开始叫我二叔了。这一转眼20多年了，去年和今年的这些学生们见了我，嘿，开口就叫二爷，我连教都不用教他们。可想而知啊，咱这张老脸是永远不会再年轻了。不过当二爷也挺好，没什么不好的，在天津那地方二爷多的是，许多家的大少爷人家都称他们是二爷。可到了北京，你就不能随便称人家二爷了，见了谁不管排行老几，您都得称人家是大爷。二爷是管家，那是贬称，绝不能随便叫，叫错了那挨大嘴巴呀。那我这北京二山子变老了，他就是北京二爷， 虽然这是一个管家的名，但是我愿意当，别人叫我呢我也挺高兴。咱这些信主的人其实就是在神家当管家的，真正的老大当家的那是神自己，咱们就是下边的碎催给人家当管家的。哪怕是我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其实啊就连自己这条命全都交给神了，让耶稣做主，让他当老大，我能在他面前当个管家，那真是抬举我了。所以别人要是称我二爷的话，前边必须加俩字，北京二爷。多好的名，这不是占别人便宜，这是一种骄傲的谦卑，或说是谦卑的骄傲，自称自己是在神面前做管家的。得，我二山子的名字别人怎么称呼先放在这儿不提，我身后这老婆你让人家怎么称呼她，我是二哥的时候人家叫他二嫂，我是二叔的时候人家叫他二婶，我现在是二爷了，你说你叫他什么？二奶，找抽你。所以这么一来，他的名字难度就大了，矛盾也突出了。最后大家是找到了一个万全之策，以不变应万变，叫他二娘。谢天谢地的他们本家不姓孙，否则的话我有个人称孙二娘的老婆，谁还敢到我们家来吃饭呢？尤其上两个星期停电，黑灯瞎火的，哪个学生接孙二娘一电话，孩子饿了吧，到家里来吃晚饭啊，今儿吃包子，晚上天一黑咱就开饭，别忘了把你那几个胖胖的同学也都带过来。好，凡是读过水浒传的，谁敢来吃这顿饭呢？黑漆麻糊的吃完肉包子抹嘴，在回家路上一点人黑，又嫩又胖的那同学不见了。这是开玩笑啊，那几天我们家吃包子全都吃的素馅的，冰箱里的肉早都坏光了。这不是吗，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14号，正好是星期日，是周末，教会里那些个显摆琴自称爱学生们的基督徒啊，就想着说，哎，在这个日子能不能把学生们请到家里来，好好的坐下来吃顿晚饭，关怀一下，交流一下，希望彼此能够了解得更深，以后就可以更好，更效率高，更准确的帮助他们。他们这一多事儿不要紧，家里这二娘啊提前好几天就到市场上去买好东西去了，把家里这俩冰箱装得满满的，塞了个瓷瓷实实，准备周末让孩子们到家里来打打牙祭，大吃一顿。可是不巧飓风要来了，而且预告就是星期五晚上登陆，所以弄得大家星期五晚上的查经都给停了，怕飓风要是提前到了，星期五晚上查经聚会的结束以后，弟兄姊妹们在路上遇见危险，要是水把谁给淹了冲走了，要是风把谁给吹了飘走了，那都不好，不好交代，所以那天晚上的聚会就暂停了。二娘一听天气预报知道风太大可能会停电，星期五下午就提前下班开火做饭，把那个能坏的需要冷冻的肉食品呢、全都给做了。哥们呢是借着这机会挨家挨户的找那些个学生，告诉他们如何准备，需要注意什么，顺便把他们请到家里来，说今儿晚上不去教会了，到咱家吃饭吧，好东西那是大大的有。所以星期五晚上一些同学们就到家里来暴饮暴食了，吃完以后一起唱诗歌，唱完诗歌以后呢一起有一些话语上的交通，然后就一起祷告，希望神能够在这次飓风当中保守每一个人。您别说，在这种大事上祷告和不祷告心里头感觉就是不一样，我祷告完了以后心里头踏实极了，相信神必定会看顾我们，尤其是住在我们家房顶底下的所有人。所以从星期五晚上开始，愿意回家的就回家，不愿意回家的愿意住我这儿的，自己在我们家找旮旯打地铺，愿意怎么着怎么着。这就是刮风的那天晚上，不知道孩子们睡得怎么样，反正我是二爷，我是一宿没睡啊。咱是当管家的，这种关键时刻怎么能闭眼睡觉呢？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还下着小雨呢，哥们就像胡锦涛总理那样挽着袖子卷着裤腿在被吹得狼藉不堪的社区里边行走，访朋问友巡查灾情，直到知道没人受伤大家都安全，这心里头才踏实下来。接着呢，请同学们来家里吃饭吧，别人都停电了我也停电，但是我们家昨天剩菜剩得多呀，所以这是星期六，大家全都来吃剩菜来了。星期日呢是中秋节，虽然家里没电，但是天已经半晴了，风雨也都停了，冰箱里头该吃的能吃的东西还是特别的多，怎么办呢？过节呀，继续请朋友们来吃饭，手机打不通，打不通一个一个到家里请去。那一天中秋节，家里挤满了朋友和学生，在烛光下美美的吃了一餐呢。 好多孩子们都非常高兴，说这是一个让人难忘的中秋节，不仅菜好，吃的好，月饼好，气氛也好，烛光晚会，浪漫中秋，加上我们社区该倒的树全都倒了，站在街上也能见着天了，没有路灯也没有其他灯光的干扰，在黑夜中送各个学生们回家，抬头仰望天上那一轮美丽的满月，悄悄地在薄得像纱一样的云后穿行，心里头还真有点想作诗的感觉，只不过就是没词儿，诗不出来，最后挤出了几句现代诗，知道的明白我那是在吟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乌鸦来了呢。啊哦哦啊，现代诗多抒情啊，什么都说不出来就啊了，您不信您听听，好多人在主面前祷告也是那样，一会儿啊呀，一会儿哦呀的，拼着命的靠这些语气助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所以那天晚上趁着黑没人看得见我，我也在月亮底下悄悄的练了两下，结果效果呢没达到诗意，反而挺瘆人的。中秋节呢就这么过去了，本来是打算要请别人过来家里吃一顿饭的，结果到中秋节晚上为止已经开请了三次了，什么事儿啊都是习惯成自然，从不请别人吃饭到请别人吃饭，这是一大难关，从请吃一顿饭到请别人吃两顿饭，那叫加倍，进度比较大，难度也相当的高，但是从两顿饭到三顿饭那就是 50% 了，从三顿饭到四顿饭那就是 25% 了，我不知道我这么算对不对啊。二爷虽然是管家，但是算数不太灵，这俩星期靠着惯性我们一天一天的活下来，那是天天请人吃饭呢，不让菜把桌子盖满了，不让椅子把桌子围满了，咱不开饭。后来为什么我当了火头军师呢？是因为做饭都得在外头，外边又是苍蝇又是蝇子的，我舍不得让咱们娘娘出去，二娘要是不去的话那就只有二爷去了。我先是到五金行里头啊，寻摸了一个烧炭球的烧烤箱子，靠着它我可以烤肉啊鸡啊香肠的。后来别人借给我一个烧煤气罐的一个眼儿的炉子，我在院里头搭了一小灶，自然这又成了我的家伙事儿了，因为别人不会开那火，只有我行。要是真只靠那烧烤箱子和这一个炉眼儿，每天做这么多人的饭，非得把我给累死不成。这几天给我最大帮助的是住在我们斜对门的一对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丈夫也就是当家的是修大的学生，小夫妻俩刚结婚不到两年，妻子要生小孩了，一天到晚挺了个大肚子。他们租的那房子炉子是煤气的，有四个火眼儿，这几天可是没闲着哟，周围有多少停电了的学生到他们家去做饭，去煮面，去熬粥，不去煮面不熬粥的就到他们家去吃饭，而且他请的还都是大男生，胃口好的那个。这夫妻俩我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那股劲儿，天天晚上也是宴请群臣呢。我们家是离他们家最近，一到做饭的终点，您就会看到在我们这俩房子之间，人们像蚂蚁似的排着队传东西，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柴，拿着生的去，端着熟的回来，弄得这些街坊四邻实在不知道我们这两家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这就是主内的亲兄弟，不分彼此，不分你我的关系，甜美至诚，简单而且呢还特别的可靠。为此我们夫妻俩都非常非常的感谢主，能给我们安排这么一对可爱的年轻人就住在我们旁边，关键时刻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否则我就得吃生的。吃生菜那还行，美国人都吃生菜，要吃了生米我今儿这脾气可就不这样了。同样每天晚上的米饭从哪儿来呢？一个家里头有电的姊妹天天给我焖一大锅米饭，而且还会带上好几个可口的菜，家里有电有冷气，她不在家里吃饭，非就愿意黑灯瞎火的在我们家跟大家一起享受着烛光之下的晚餐。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天蒸一锅米饭并不难，要是天天晚上都需要焖一大锅米饭炒上菜往我们家送的话，一个星期俩星期那可太难了。可姐妹不怕呀，每天人家都是踏着终点来呀。到了后一个星期，蒙哥和小贝兄弟在节目上这么一渲染，电台上一广播，哈，恨不得全程都知道我们家是开餐馆呢，不对，不是开餐馆，是开粥棚呢。一下之间大家都来了， 他们可不是来喝粥来蹭饭的，是送饭送菜的。最后我都得给他们排队，好生的推脱，说别送了，实在吃不完。他们这么越送，我就得越去请那些个家里没电没食物的学生们来吃啊。有人来吃就有人送饭，有人送饭就得请别人来吃，最后弄的是不请别人吃都不行了，吃完了还得让他们带。所以这就叫惯性恶性循环。我们家那位被称为二娘的还有个特点呢，他每次不管是请人家吃饭也好，要送人家什么礼物也好，他那话哎，全都是反着说的。他从来不说，哎，谁谁谁，您到我们家里来做客，我们给您做几个好菜吃。他都是说，哎，我们家菜要剩了啊，吃不了了，你到我们家来吃饭吧。都是求别人来帮我们忙的。送别人东西也是这样，从来没有说这是一个好的礼物特地为您买的，每次都是，哎，这个没用了，我们都没人要，你拿走吧。听起来那劲儿就是好像你要不拿走我们就扔了似的。有的时候让我听了心里头真的起火，我就跟他说，我说您呢还好，这只是给别人东西请人家吃饭，你要是传福音的话那还得了啊，基督耶稣的宝血，神的儿子让你这么一说，那全都掉了价了，那能把救恩说的一钱不值，到处乱推销甚至白送。好像那些年底卖年货的人要把东西都打发出去赶快结账啊，卷铺盖卷回家过年似的。不管多好的东西，哎，他都愿意去打发，弄得我这火头夫一天到晚在这白干。每天趁着天亮，我们是从五点钟就开始切菜啊、洗菜、腌菜和扔菜。怎么还需要腌菜和扔菜呢？您知道这一停电呢，好多学生们就把他们家里冰箱的好东西全都放我们家了，蔬菜啊、肉啊。因为我呢那几天有时间，每天开着车出去学吧冰去，有的时候出去半天转上好几家的超市才能买上几袋冰，把冰再分进大罐和小罐，塞到冰箱里边冰镇这冰箱，当然以及里边的剩饭剩菜蔬菜等等。这不是家里东西越来越多吗？无论是生的熟的，大家都往我们这儿送，往我们这儿摆，有的东西是不吃眼看着就坏啊。所以我们每天的菜谱都不一样，吃什么？吃那要坏的，有大批大批的食物全都浪费了，吃一半扔一半，因为实在吃不完装不下。要不说我们得求着他们来吃呢，你要是伙夫，你要是当管家的，你给人家做饭，那你得按照人家吃饭人的时间来摆桌子摆碗。当二爷的关键就是要弄清谁是大爷，做饭的绝不是大爷，吃饭的才是大爷呢。做饭的要趁着天亮做，可吃饭的要一直等到天漆黑了才回家来吃，因为他们要尽量的在学校的图书馆把自己的功课把自己的作业做完，然后才回家吃饭，吃完饭以后摸黑的睡觉。所以我就不能像蒙哥似的那么自在啊，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是点着灯耗着油像个老爹似的等着孩子们回家来吃饭。每天晚上吃完饭刷完碗一看表准都十点了，然后那些学生们还要点着蜡做自己没做完的功课。这时候您要问我高兴不高兴，我告诉您吧，我真高兴，因为我不需要做功课呀，我只需要安安静静的舒舒服服的睡一个觉，办公室里没电没网络，我不需要去上班，第二天早上起来出去学磨食物，出去找冰去。咱们就是这样每天同样一个模式的活着，活了两个多星期，最后我把电是什么，电视是什么，电脑是什么，网络是什么，冰激凌是什么滋味全都给忘了。我只知道冰是非常宝贵的一样东西，每天我都要把买来的新冰放在冰箱里，把化成水的剩冰或那冰水倒在一大桶里，自己蔫不唧唧的摸着黑提到我的浴室里头，放在大澡缸里头，点上一小蜡烛，呲牙咧嘴的往那冰水里头一躺，那叫一个舒服哟。不管多热的天儿，这个是世界上最解乏的一个方子。当你把那冰水给泡温了，自己出来的时候，冷气，你哪需要冷气啊？您自己就是一大冰疙瘩，您会觉得这个黑暗的世界太温暖了。倒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您还到处抓被子呢，冷，您想想把那一大澡缸的冰水都给捂温了，那得需要多少卡路里的热量啊。谁要是吃多了想减肥，你找我，这就是我姐吃饱了撑着没事闲着长肉的偏方冰水浴，现在哥们要正式申请国家专利， 为那些贪吃懒惰又怕热的人解忧除难。您看看这场店停得多值啊。
我在这儿唠唠叨叨的说了这么半天，我看我也说不清楚我想说什么了。我是我们那个区里边最早没电的，也是最晚有电的。可是有些学生自己家里都来电了，但是他们还愿意住在我这儿，不愿意走，这让我啊多多少少的心里边有些感动。9月25号的时候接到蒙哥的一电话，他问我说，怎么样啊，大家住在你们家的全都信主了吧？我说不可能吧，我可没向他们传道，一句都没传，因为我是从心里头想让他们每天都来吃饭，还不打算轰他们走呢，这招损得我现在还留着呢，没用呢。您说是不是？人家到咱们家来吃顿饭那都是不得已的，因为人自己那儿没电，冰箱里没东西，进了家门连个链都没有。我这时候趁人之危啊，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逼着人家信主，这小人呐。凡是二爷自己受不了的事儿，我都不愿意坐在别人身上。你到我们家来吃饭，吃的就是饭，吃饱了还得装着饭盒走，明天中午吃，不安全道黑，二爷亲自送你们。就做的这点破事儿，我现在拿出来抖了，我脸上都挂不住。我跟您说吧，但凡是个人有机会的全都会这样做，如果谁不肯这样做，您呢就得拿这种人当危险的小人来提防。谁要是想信主，那咱分开了谈，星期五跟我一起去教会查经。你到教会里来查经，明摆着呢，学的就是神的话，按着神的意思，借着圣灵的同在，咱把圣经上的话掰开了揉碎了，不管是您多么不懂的话，多么不中听的话，多么让你不信的话，我都会毫无保留的清清楚楚的在您耳朵根子底下说清楚说明白。我不怕你不来，我就怕你听不见，或者是听见了不信不想明白。您要知道，这不想明白和想不明白是两回事儿。蒙哥一看我颓废成这样啊，两个星期都不传福音，在家里待着光吃不练，就开始问我说，那这星期五怎么样啊，节目能不能上啊？我说不上，没电。因为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我虽然有一肚子的话想跟听众朋友们讲，可是我也暗暗的在神面前祷告说，如果我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么多废话您愿意听，您觉得还有用的话，那您就让我的办公室在星期四早上的时候来电，那样的话我准会甩开一切缠累在我身上的事物，好好的给您做一场节目，否则的话您就甭让我有电。我这一祷告他还真灵，到我们办公室那一区前街后街隔着马路那条街全都是灯火通明，就是我在的那条街晚上还是黑漆模糊的。您看这么一来，我星期四星期五又悠悠哉哉的活了两天，好好的又借着这机会把我做饭的技术巩固了一下，我的心里头清清楚楚的知道有神与我同在，所以无论是在黑天还是白夜，有电还是没电，我心里边都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神的同在。话说到底，人在世上的生活环境的优劣其实无所谓，有没有神的同在那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你心里边怎么才能知道神是站在你这边与你同在的呢？关键是在于你认识不认识这位神，有没有接受他所赐予你的生命。在我这一段的结束和下一段的开始之间呢，我给您念一首圣经上的诗篇第91篇，兴许您会了解到一个信主的人，依靠主的人，称主为主的人，他的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怎样求的，他在世上生活的经历到底是什么，神有没有应许那些信靠他的人。旧约圣经诗篇第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凑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与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为你欢唱。